再次强调关于进入神安息的教导，出自希伯来书第四章，需要你认真思考，而很多人只想娱乐，只想寻找刺激，有点像拉拉队员，喜欢兴奋激动。我们需要鼓励，需要有人建造并鼓励我们，但也需要教导神话语的人，来抓住实质内容的真理，能支撑我们走过艰难时期。因此，关于进入神安息的教导，就在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是你必须认真思考的重要启示。经文一开始讲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，神本打算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但因为他们不信，就无法进入。神告诉他们能进入应许之地，能征服巨人，但他们不信，他们只看眼见，看到巨人，相信自己眼所看到的，而不是摩西借着神权柄所说的话，因此他们从未进入神的安息。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内容。接着我们来读第三节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，我在怒中启示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，所以这里说他们因不信无法进入安息，而后面的第九节说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这卷书是新约，比大卫所写要晚得多。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希伯来书作者在此提到，所有新约信徒都有神为他子民存留的安息，他将此比作安息日的安息。在第四节说，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这里引用了创世纪二章二至四节。我来总结一下，也就是说，正如神在创造天地时，他完全地创造了一切，无需再做任何事来供给人的需要。亚当无需说我饿了神才为他造食物，也无需说我需要空气神才为他造空气。在创造亚当和夏娃之前，神已为他们创造了所有的供应，之后他就安息了，而亚当和夏娃也立刻进入了神已完成一切的安息中。同样在新约中，当你重生，神将你余生所需的一切都放在了你里面，就像亚当和夏娃无需再向神请求任何东西一样，神已预见到他们将来所需的一切，他们只需进入安息，享用这一切。同样，我们里面也已拥有了所需的一切，无需请求神医治我们，因为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说，因他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，这一切已经完成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，我们已经得到所有属天的福气，你无需请求神再祝福你，无需请求主爱你，赐予你喜乐和平安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，圣灵的果子就是爱、喜乐、平安，在你重生之灵里已拥有了爱、喜乐、平安，无需神再给你任何东西，你只需要凭信心伸手拿到神已赐给你的一切。这启示真的大有能力，作者特别将此与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相提并论，称为安息日的安息。我来分享一些关于安息日的内容。翻到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说道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、月宿、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第十六节中列了五件事，第十七节说，这些事都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旧约中列出的事，当然安息日也是五件事之一，他们是新约实体的预表、象征和影儿。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新约的实体，就不再去遵守隐儿了。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每周工作七天，安息日仍然有其好处，其中一条益处记录在出埃及记，说到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和牲畜每周能休息一天，所以安息日有其好处。但安息日主要目的是象征一种新约关系，这关系在旧约中还不清晰，因此隐儿是为了预表未来的某个事物。正如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所说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想象一下，现在我旁边的桌子，假设它是一座建筑物的一角，挺高的，而你站在那边，我站在这边，你看不见我，因为建筑物挡住了你的视线。但是假设我背后有盏灯，灯光的照射投下了影子，你站在那边，本来看不见我，但只要能看到我的影子，影子就能显出我的重要信息。你能知道我是站着不动，还是正绕过建筑物向你走来，也能知道我是否向后移动，手上是否拿着东西。你看不见我，但若能看到我的影子，那么影子就很重要。但要是我绕过角落出现在你面前，你看见了我，还与我的影子握手或拥抱我的影子，与我的影子交谈，就太奇怪了。我不在你眼前时，影子才有用。一旦我出现在你眼前，就别管影子了，直接和我对话吧，你知道吗？旧约是新约实体的影子，而安息日就是旧约其中之一。安息日是新约实体的预表和影子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内容，我稍后会继续讲。但第四章讲到神的子民有一安息，这安息就像神创造天地后的安息一样，神安息了，并且把这安息日分别为圣。因此安息日是新约基督实体的象征，意味着我们是依靠耶稣所做的，而不是通过做工迫使神为我们做事。翻到利未记第二十五章，这里有些关于安息日的内容，很多人不知道。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一节说道，耶和华在西奈山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要向耶和华守安息，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出产，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这年地要守圣安息。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不仅每七天中有一天要休息，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中也讲到每七年中还应休息一年。你知道其目的和象征究竟为何吗？正如哥罗西书二章十七节所说，这是个影儿，你知道这在预表什么吗？这表明虽然你在工作，没错，你劳作耕田种植收割做这一切事，但实际上这一切都只是你对神的回应。神是你的源头，你并不是信靠自己的努力，尽管你会努力，但你信靠的是神。有一部老电影，我忘了名字，确实是部老电影，演员好像是吉米·斯图尔特，他在电影中扮演丈夫，而妻子是宗教信徒，他则不是。总之有一次到吃饭时，他开始吃饭却没注谢祷告，他妻子咳嗽了一声，他才意识到应该先注谢祷告。之后在电影中他做了类似这样的祷告，神啊，这是我辛苦工作所得的，我种了地，清理了田，做了一切，但还是感谢你，阿们。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在说，他并不承认是神的供应， 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努力，但实际上是神制定了所有法则，允许种子播种到土壤里，你把这颗小小的种子种进土里，给它时间，浇水，它就会结出果实。如果没有神，这一切不会发生，是神设定法则让这一切运作，所以即使你在工作，但实际上是神让这一切奏效。就像我们一周可能工作40或60小时，也许你会说，这是我的钱，我赚的，我为此劳作了，但实际上是神给了你工作的自由。世界上有些地方没有这种自由，我们祖先为此战斗，流血牺牲，为我们争取了这种自由，神通过他们工作，是神给了我们这种能力，是神让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代，是神赐予你天赋，赐予你能力思考、工作和力气。无论你是否意识到神都是你兴盛的源头，那么如何承认神是你的源头并真正信靠他呢？即使你仍在工作，如何看见神是你的源头呢？你知道如何做吗？就是每七天休息一天。当神给摩西这诫命时，这是十诫之一，不要在安息日工作，而要休息一天。你知道吗？神给摩西这个命令时，世上并无任何国家的人会每七天休息一天。人们都是工作七天，努力谋生，勉强度日。犹太人能每七天休息一天，你怎能兴盛呢？怎能与其他工作七天的人竞争呢？你知道怎么做吗？因为神祝福了你手中的工作，比起其他工作七天的民族，犹太人在六天内的成效更多，因此这是给他们的见证。即使你在工作，不是你让这一切发生，而是神的恩典，你的工作只是拿到神已赐给你的祝福。为了确保没人错过这个祝福，神告诉你在每七年休息一年。在利未记第25章中提到的这些经文，神告诉你每七年休息一年。倘若你错过了每周休息一天，那么你得休息一年，不种植庄稼，不收割农作物，在第七年不做任何工作，必须休息整整一年，你怎能生存呢？接下来说，原因在于神会祝福第六年，你会有正常丰收的三倍，将支撑你度过第六年、第七年和耕种后等待收成的第八年，就像时钟一样规律。第六年你会有正常收成的三倍，所有这一切都为了表明，没错，你在劳作、种地、耕耘、收割，但加增是神赐予的，神是你的源头，这就是安息日的象征。回到希伯来书第四章，我刚才读的地方，他讲到还有为神的子民预留的另一安息，并将其比作安息日的安息，这就是旧约安息日所描绘的预表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即使我们做事，仍学习神的话语，仍过圣洁生活，去教会奉献十一，我们仍做正确的事，加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作为，而是神的祝福，我们所做的只是回应神。这正是我这三周一直在讲的，活在恩典与信心的平衡中。我们仍要工作，但神才是关键，我们在他里面安息，我们不是工作并信靠自己的努力。即使我们付出努力，那也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所做的一切，而我们努力完全是对他的回应，而不是为了得到他的回应。所以在希伯来书四章九节中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这是一种关系，在此关系中你只是安息于他已成之功中， 而不是做什么去赚取，并迫使他动工，那会非常劳苦。旧约中有许多劳苦的预表，其中一个是祭司必须穿麻布衣服，目的就是当他们进入帐幕和圣殿服侍时，避免出汗。规定他们必须穿戴特定服饰并洁净自己的原因，就是让他们避免出汗，因为出汗意味着劳苦。当你进入神面前，不能带着自己的努力进入，必须简单的遵从并做他吩咐你做的事。你在回应他，而不是他回应你。我可以讲得更详细，旧约中有许多地方描绘了同样的事。因此希伯来书四章九节说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导致人们不能理解的一点是，当你想到安息，通常会想到躺下什么也不做。而在这里的上下文中，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若认为安息就是完全放松什么也不做，那么怎能竭力进入安息呢？安息不是说什么都不做，而是把所有信心和信赖放在耶稣已成之功上，而不是你为他所做的事上。你必须这样竭力进入安息，需要努力，需要大量研读圣经，需要你自己顺服于神，才能不再把自己看作一切的源头。你需要信心坐在那里，对父说，我信靠你，我不会为此事担心。我正在修建恩典圣经学院校园，这一工程将花费数亿美元。我的 CEO 认为此项目可能会达到数十亿美元。你知道吗？对我来说需要信心来安息。神啊，这是你的事，是你的工程，我信靠你会成就。看，如果我只专注于做工，就会想，神啊，我要做什么才能让你供应所有的资金？那就是立功，会很辛苦，但我在安息中。我只是安息，相信我正在践行神的吩咐，而神会感动人们，我不担心此事。这就是安息的一个例子。经文说，你务必竭力进入安息，需要大量研读圣经，才能让你更相信话语所说的，超越眼见、耳听和感觉。因此，进入安息需要努力。你必须努力完全信靠神，这就是安息日的全部意义。在此，我要说一些话，不是在批评谁，也不是想定罪谁。我们有某些宗派强调安息日是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，他们守安息日。然而你知道吗？他们其实破坏了安息日，因为他们大肆宣讲，若不按照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来守安息日，你就不讨神喜悦，神不会应允你的祷告。甚至有些人会说，你不能真正得救。他们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行为上，而安息日的整个目的是要说明新约的关系。我们不是信靠自己的行为，而是信靠神所做的。就我个人而言，虽无圣经依据，但我相信新约教会之所以在星期天聚会，而不是周六。第一世纪的早期基督教会几乎天天聚会，但后来他们形成了在星期天聚会的传统，而不是在安息日星期六聚会，是因为耶稣在星期天复活了。他们明白安息日是新约关系的象征，即我们信靠耶稣而非自我努力。因此他们从旧约安息日习惯中分别出来，转向尊荣新约的安息日。我们在这一天尊荣耶稣的作为和复活，他们理解我所讲的真理，因此他们打破了遵守安息日的律法主义。现今我们中有些人声称自己守安息日，却在破坏安息日， 因为他们不信靠耶稣为他们做的一切，而信靠自己的表现，特别是守某一天的安息日，认为这会为他们赢得更多神的恩宠。这正好与安息日的象征意义相反。这些话很激进，但我敢保证，有些人卷入其中，还有些人可能不是安息日的问题，而是其他问题。还有一些宗教人士认为必须穿某种衣服，如果不穿某种特定的衣服，神就不会接纳你，就不会回应你的祷告，你不够圣洁。但这不是真理。神并不是根据你穿什么对待你，也不是根据你奉献多少、读了多少圣经、去了多少次教会。你应该在安息中进入那安息，在那里一切都借着耶稣已预备好了，你所做的只是回应他，去拿到他已提供的恩典。你不这样做，那就没有进到安息之中。再来看第九节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并不是在说你要停止做正确的事，而是停止信靠自己的行为，开始信靠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。接着是读过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一节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这里讲的是犹太人，他们没有进入应许之地，因为他们没能相信神。同样，如果你不相信神已借着耶稣提供了一切，认为必须再加上自己的努力，更加圣洁，通过自己的行为来赚取，那么就无法进入这安息之所。